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那么今天呢，还是新田一个人跟您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啊。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打开着888-275-1628。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招生歧视案在本周一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开庭，这个案子呢是全美瞩目啊。那么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诉讼案呢，对于身在其中的华人来说也是历史性的哈。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然后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是倒数了，下周二呢就是选举日。目前在全美受到非常关注的一个选战之一啊，就是纽约州的州长职位啊，会不会可能是由蓝转红，也就是说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那么为什么我们身在加州啊要来关心呢？如果这个翻转哈、真的发生的话，对加州意味着什么呢？然后在湾区大型科技公司周四同一天宣布大型的裁员啊，那这是为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声，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热线是全程打开着。好，那么首先呢，其实这个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招生歧视案呢，我们已经谈了好几次了啊。那在尤其是在5点和6点的时段呢，都不断的在谈。但是这个今天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实呢，新田是希望打开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踊跃参与哈。听了那么多，您怎么看？您有参与吗？您在其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疑问？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那么如果您还对这件案子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呢，很快的我们来回顾一下。那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叫学生公平录取组织，2014年指控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因为他们把学生的种族族裔背景呢纳为录取的标准之一。从结果来看呢，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呢，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认为这是明显的伤害了亚裔的学生。哈佛大学呢就把他告上了法庭，但是哈佛大学分别在2019年和2020年赢得了初审和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庭审。但是呢，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并没有放弃，在2021年上诉到了最高法院，结果呢今年初最高法院是接受了这个案子。另外还有个案子就是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是类似的案子。然后呢，在本周一10月31号，双方的律师就在最高法院是进行口头辩论。而原告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在前一天是在最高法院进行了大型的集会造势哈，那有以亚裔为主的很多人到场声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案子中间哈，华人的参与呢明显的是在其中占非常主要的作用的。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您怎么看，您有参与多少吗？888-275-1628。那么其实呢，新田是在2天都在华府都有去采访这个集会和第二天的听审也是在就是美国国家媒体协会那里呢有去当场去听这个他们的听审，也采访了很多在那里的参与的人。那么其中呢就是有采访一位廖春华先生，他是硅谷华人协会基金会的共同创办人，他也是受邀在集会上去发言的。那么今天就问廖春华先生就是他在他了解的情况里面 华人对于这样的事情的意识程度和参与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最早我们2014年出来的时候，当时是 SCA5 嘛，大家连公开对外说话都怕疼。他说：“哎呀，加州是民主党的天下，你要是说反对民主党的政策，你要被人家报复的。”当时就那么怕。但是我们组织从一最开始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在公开用真实的名字和身份来反对这种政策。所以说我们这群义工跟很多以前传统的义工不一样，他们是躲着，还藏着他们的面容，藏着他们名字。但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名正言顺的来反对这种肤色法案。所以说现在大家胆子也越来越大，你看现在我们都可以在最高法院高谈阔论我们的理念。所以说大家胆子越来越大。
那么但有的人会觉得啊，那你在美国啊，不要去反对所谓反对政府，也不要说去反对那个党派哈。那么廖春华怎么看呢？
我非常理解他们为什么怕，因为我也是在中国长大，中国读了很多年书，知道中国的政治环境。但是到了美国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了，我们应该抛弃在中国的那种传统的旧念，说啊不要去碰政治，不要去反对官方的这个遇到选举要去抱大腿。在美国不是这么玩的，美国就是说要坚持自己的理念，选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代表那个维护美国宪法的人上去，这才是美国的玩法。而且美国他不是这样，你反对他他就报复你。我们你看这些政客的人打来打去，事后还是大家也就该干啥干啥。所以说就是理念不同，但是最后大家服从程序，是不是有争论是正常，大家服从程序，然后达成一个一致之后就执行，然后隔几年大家又来讨论，又来就这样循环就是了，不用怕。
那么谈到选举呢，廖春华也提出来，他们硅谷华人协会是最早在华人社区推出选举指南的。那从2014年开始呢，每年做两次哈，一次初选，一次是复选。他们也是毫不掩饰的推广他们偏向于保守的理念。那么在目前民主党是占多数的加州啊，他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加州以前也不是民主党的天下，所以说我是说历史的潮流总是一个循环上下起伏波动的，以前是什么不会永远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也不会永远是什么。我们坚信自己的理念，付出自己每一个人应该付出的努力，我相信加州还是美好的。而且选举有很多级别的，从那个大家经常关注的州长啊，还有议员啊，参议院众议员啊，实际上还有很多本地的学区啊，City Council 的呀，他们相对来说那种跟党派的联系不大。所以说现在华人已经很多人站出来，一步一步的从那个学区委员，还有就是城市的这种 City Council 开始，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已经参与而且选上了。所以说一步一步来，我觉得未来还是美好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啊，现在其实已经是在中期选举投票之中了。那么听众朋友，您对我们刚才新田问廖春华先生几个问题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或者说您对于华人参政议政哈，这些事情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下周二就是选举日了，您投票了吗？您在投票过程中间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或者您是不是第一次投票，有什么感受啊刚成为了美国的选民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吗？或者说在投票过程中间有什么疑问吗？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您对于亚裔告哈佛和北卡大学这样的案子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感受吗？ 我知道，其实除了刚才新田在现场采访到的廖春华先生，还有一些华人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是在积极的参与啊。那么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您的分享。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选举哈，这次中期选举比往年的中期选举呢是更受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现在目前美国社会的这个情况哈，真的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创纪录的这个通货膨胀啊，经济问题，然后呢还有在外交政策方面外来的俄乌战争啊，以及中共北韩的这个威胁啊，这个呢全都是跟我们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哈有息息相关的一个关系。而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呢，就是要看美国的参众联邦参众两院哈是一个机会，可能是有权力的一个倾斜。那么目前呢，在美国联邦参议院呢是50-50，民主党共和党。那么其中能够在这个权力平衡中间去打破的，就是要靠副总统Kamala Harris 哈，他可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他是会去投民主党一票的。那么这次的选举中间呢，共和党就是指望说能够有在这个打破这个50-50的平衡。而因为参议院呢，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参议院比如说在制定这个美国的方向，包括像这个高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方面哈，共和党呢是主张说，就是要应该要保持已经这么多年来持续下来的9位大法官。但是呢，民主党包括这个拜登总统啊，都有表示说，因为他们对目前在高等最高法院里面的大法官的组成啊，他们的倾向性非常的不满，因为有6位大法官呢，理念是偏向于保守的，而偏向于自由派的是只有3位哈。所以呢，如果参议院是被民主党真正的是占据控制权的话呢，他们很有可能就要去推动所谓的填塞最高法院哈，就是说他们可能把最高法院的人数呢要定到15人，而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一个这个机构呢，那就是参议院哈。所以呢，这个参议院的掌控权是意义重大，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呢，众议院目前在这一届呢是民主党占多数的，但是呢多数也不是多的特别多，然后共和党呢也一直想要说能把它这个多数党席位翻过来。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那就是州长的选举啊。为什么州长选举也变得那么重要了呢？因为比如说这个堕胎案，自从最高法院是把50年定下来的这个罗素韦德案哈，就是说把妇女堕胎权定为是一个联邦所法律保护的权利，推翻之后，是说大法官认为呢，应该把这个堕胎权呢是放到各个州去哈，所以呢，每一个州的它的权利呢是相当大的。而且呢，按照宪法呢，有很多除了联邦政府的一些权利之外呢，其他很多的权利都是属于州级政府所有的。所以呢，州一级的选举其实也是一直以来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其中呢，纽约州啊，它目前的这个选情啊，纽约州州长的选情是非常的引人注目。为什么呢？因为纽约州跟加州非常的类似啊，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州，也就是说民主党是占绝大多数的，然后呢是已经延续了30年哈这样子。但是呢最近有至少2份的右派的机构民调显示， 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李修顿哈，李 Zeldin 呢，他的支持率已经是微弱反超了现任的州长霍楚 Kathy Hochul。 那么其中呢，准确性比较高的特拉法加民调显示，李修顿是以 48.4% 的支持率领先霍楚的 47.6% 哈，那这个呢是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那么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翻转哈，共和党会在这么深蓝色的州他的州长候选人会反超民主党的候选人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纽约州啊，他的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犯罪率的问题。那么尤其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十月初的时候，十月五号的时候啊，纽约是发生了一起枪杀案。那到现在为止呢，这起枪杀案是不断的发酵，也是使得目前的州长候选人啊，就是现任的州长民主党的候选人呢，失去了他的原来的领先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是怎么回事呢？在十月五号的时候，其实有这么一对原来是夫妇哈，这个男的呢是45岁，他就是从媒体报道来看，他一向就是比较暴力的对待他的前妻哈，是经常连打带骂的。结果他就是因为家暴殴打他的前妻呢，就被警察关起来了。但是呢，在纽约现在通过了一个法案，它叫叫 non-cash bail。 什么意思呢？ bail 就是说嫌犯关在监狱的时候呢，可以付一定的，通过法官判决呢，可以支付一定的这个保释金，他就可以先出监狱哈，来听审等候审理。结果呢，像纽约，其实不止纽约啊，加州也是这样的，就是在推动这种不用付保释金的这种保释。那么结果呢，这个男的呢，45岁的男的呢，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就被放出了监狱。然后在不到一天之内哈，他一放出监狱就去找了一把枪，然后开着车就跑去他前妻的家里。结果呢，他的前妻才三十岁，正好那天早上呢就把三个孩子放进他的车里，准备送孩子上学。结果这个前夫就开着他的车就撞上去哈，然后呢拔出枪就对他的前妻是进行，根据媒体报道说是进行行刑式的枪决一样的，把他给枪杀了，就在他的三个孩子面前。这样的一个惨剧呢是现在在媒体上发酵，然后呢对于目前的州长啊，现任的州长是非常的不利。受害人的母亲啊，他就说他认为这个跟目前纽约州长他 soft on crime， 也就是说在犯罪问题上非常软弱的这种政策和心态呢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他是谴责目前的这个纽约州长哈，对他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不幸的遭遇呢负有责任。那么而在纽约经过民意调查也是显示，纽约人目前最关注的两大议题是什么？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就是犯罪哈。因为呢，在纽约近年来的这个犯罪问题实在是太高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导致说，在不可以想象的翻红的纽约州哈，这个州长有可能会翻红。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在1994年啊，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当时是名不见经传的纽约州参议员叫乔治帕塔基啊，George Pataki， 他呢他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是扳倒了当时已经担任了两届纽约州长的库莫哈，就是 Mario Cuomo， 不是原来前那个州，他是纽约上一届州长的父亲。那么 Pataki 呢，当时也是把纽约州啊由蓝转红哈，这样的历史呢 是不是可能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再度重演啊？这也是令全美关注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听众朋友，您对这个纽约州长这样的选情的翻转哈，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包括前面讲的这个亚裔告哈佛和北卡大学啊，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看法。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啊，会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电话进来，那么往往呢，这个时候就时间不多了，所以希望您能够尽快的打电话进来哈，这样我们这个平台呢，主要的就是尤其这个时段哈，就是希望说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互动沟通，888-275-1628。那么刚才谈到的是纽约州的州长选举啊，那或许您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跟加州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您，当然你说直接的关系确实好像没有啊，但是呢，其实，像在纽约目前出现这样的事情啊，或许有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做一些联系啊。其实呢，不管是生活在哪里啊，只要在美国的话，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大家都是有同样的关注啊。比如说在纽约，大家最关注的是，刚才谈到他那个从民调来看哈，他最关注的是犯罪问题和我看看是什么，是通货膨胀，这个是绝对，像这个通货膨胀问题绝对就是通用的哈，不管在美国哪一个州。那这个犯罪公共安全问题呢，也是很多很多人都关注的。当然了，那也这个堕胎问题呢，也是有很多选民他也是关注的，尤其是如果是支持自由派或者说民主党的话，那这也就是在目前纽约州长的竞选中间啊，现任的民主党州长呢，他就把这个堕胎问题是作为竞选重点的。但是呢，这个也被批评哈，难以引起这个选民的共鸣。为什么呢？如果说在这个公共安全问题上、犯罪问题上那么的严重的时候呢，普通选民他们就不会说马上来关心堕胎，也许会有一天是来关心的，但是当下可能最最关心的就是每天要加的汽油的价格，每天要去超市买面包的价格，每天晚上可不可以安全的回家，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其实这个想到加州啊，也是相信很多的朋友呢也心有戚戚啊。其实呢，刚才谈到的在纽约啊，那么的一个真的是很不幸的一个案子哈，枪击案，在加州其实也就在几乎是就其实还在是在10月底的时候啊，10月27号，那是发生在南加州啊，一个这也是类似的一个案子。那是什么呢？是在南加州一个父亲和22岁的女儿，他们被一个游民啊，一个无家可归者，就是用刀啊刺死了。那这个真的，而且是无缘无故的发生的这样的一种攻击。这个父亲呢，他们叫 Evans 哈 ，Evans Ken Evans 54岁，他女儿才22岁。他们是在一个 mall 的外面哈，去在一起在修车。那这个 Evans 和他的太太哈，爸爸和妈妈呢，是准备要搬离加州了。在搬离加州之前呢，这个爸爸就很想跟他的女儿一起啊，能够度过一段日子，然后呢，也就帮他去看这个车哈，修车。结果就没想到哈， 碰上了这么一个游民，无缘无故的就拿着一把刀把两人都刺死了。那女儿呢是当场哈、当场就已经就没有了呼吸，然后父亲呢是送去医院之后也没有能够抢救过来。那就在最近啊，就在这两天啊，在旧金山也是发生是在24号的时候，旧金山日落区也发生一个吸毒者哈开车撞倒两名行人，其中一名是华人哈，66岁的一位何女士当场死亡。这就是普通人啊。然后再讲到就是上次也提到过，联邦众议院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家里被人攻击，然后他的先生是被攻进来的一个人呢是用锤子哈砸头和身体，那现在做了手术回来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恢复。那最近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这个闯进佩洛西家中的人呢其实呢是一个非法滞留在美国的人。这个是已经经过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证实了，说这个嫌犯呢是非法滞留在美国的，他是从加拿大来的哈、从2001年就来到了美国，一直待到现在。他呢是并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哈、他的签证早就过期了，只是不清楚现在还不清楚过期多久。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移民法大家一直很多人一直在诟病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又有相关了。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跟我们选举有关系的，因为谁选上了这个国会参众议员或者州长或者地方官员的话呢，他们就是由他们来制定这些政策的哈。当然了，这个你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没有，但是最终来说呢都是相关的。所以呢作为选民啊，我们真的要非常重视手中的一票到底要去选谁啊。其实虽然说可能说我一个人选投的票是不会不会有用哈，这也是今天经常听到一些华人朋友在质疑的事情。但是呢真的不要小看自己手中一票，因为一个官员能不能够选上呢，他就是这么一票一票积累下来的。尤其是像做就说这些政策的制定呢，那就是有跟这些选上的官员相关的，而且选上了之后呢还要去关注说这些政客这些政治人物候选人他选上了他有没有真正来执行他所做的一些竞选的承诺。那这一点呢新田在采访过程中间有碰到一些西人选民哈，他们说有的他说他也不是完全很赞同川普总统啊，但是他觉得川普总统当时最让他印象深刻最赞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的这个竞选的时候承诺的这一项一项的事情呢全都去一一兑现哈。他说这个在普通政客里面呢是很少能够看得到的。那这也就是说叫 accountability 要问责制。作为选民，就一个是要去积极的投票，真正的说选自己心目中跟你理念相同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说选上之后你还要去关心这个候选人当选了之后他有没有去真正的去实现他给选民的承诺，否则呢就可能会养成一个他可以说的好听又做的不好的这么一种现象哈。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多累啊，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哈，那这个共和宪政制度呢它 可以说呢，我们讲过很多次，它不是最好的一个最完美的制度，但是呢它却是是一个就是说在目前人类社会呢它还是一个跟其他任何的制度相比来说呢都是一个优越的一个制度。但这其中就像美国先父所说的哈，这样的一个制度呢是一定要选民参与的，而且这些所有的民众呢也都是要能够有一个是有道德，一个是了解这些宪法的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才可以持续的把美国保持下去。那么这个呢就是作为我们移民，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但是既然来到了美国，也是希望说也是认为说哈，不管怎么样，美国是一个您希望定居下去，而且会您的子孙后代可能也会以美国社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生活下去的话呢，就要入乡随俗哈。那么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看法呢？希望您能够拨打热线哈，888-275-1628，888-275-1628。待会儿呢，我们回来继续探讨一下这个科技巨头裁员的问题，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您对我们刚才谈的话题啊有没有任何的看法或者想法呢？欢迎您拨打热线。昨天11月3号，对于旧金山湾区来说呢，非常的不同寻常，多个大型的科技公司都宣布裁员啊，总计将有数千名的员工被解雇，这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周四的时候，总部位于湾区的金融科技公司 Stripe 哈宣布裁员1000人。那么同一天呢，网约车的公司 Lyft 也表示要裁员700人，他们的裁员幅度呢是14%。另外，刚刚被马斯克接手领导的推特，宣布从今天开始裁员3700人啊，那相当于目前这个公司员工总数的一半。那么这个根据你旧金山标准报哈的 San Francisco Standard， 他们呢是一直用 layoff tracker 哈来追踪裁员情况。他这个追踪显示，从今年1月份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8家公司的将近17000人被解雇，其中很多都是科技公司。那么这么多公司哈开始裁员，那么公司呢都称这是由于经济状况、市场低迷或者是公司重组的原因导致的。那么经济学家怎么看呢？旧金山的经济学家 Ted Agan 啊，他说这个周四11月3号真是不同寻常的一天，他从来没有见过在同一天宣布有这么多的裁员。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丹尼尔·文希尔他说，加州以科技产业闻名，他看到这样的大裁员的消息，他说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啊，不要破坏加州的经济。那么到底怎么看这个湾区大规模裁员的原因呢？文希尔教授他说，他认为是美联储故意制造的一种衰退啊，因为这样呢美联储觉得，因为美联储它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终结这个通货膨胀哈，他们认为这是终结通货膨胀的一个唯一的途径。也他文希尔教授也认为这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悲剧之一哈，他认为呢我们是有工具，但是呢就好像是用猎枪杀死蚊子哈，这是有点大材小用的他的这个意思哈，就觉得他认为美联储啊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实在是太糟糕了。 那么另一方面，根据昨天啊11月3号发布的新的数据，很多公司呢还在招聘，而每个工人哈、可以有2个工作岗位。那么数据显示，失业率是稳定在2%，就业机会还很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矛盾呢？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文希尔教授他说，这是因为行业不同哈，因为比如说一些零售业的公司，因为即将来临的这个节假日啊，他们会雇佣很多的临时工。那么经济学家伊根他是认为呢，他说事实上科技是弯曲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如果有成千上万的员工被解雇，会对其他行业也产生连锁反应。他认为呢，失业率将不会保持在这个2%这样一个创纪录的低点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裁员大潮哈、那您有感受到吗？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或者同事哈、有没有经历到呢？希望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谈到这个马斯克啊，接手推特呢，他也是就是已经是大范围的裁员了。这个事情呢，在湾区来说也是不仅是湾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截止周五今天的上午呢，他在公司内部包括好几个部门啊，包括道德人工智能、营销传播、搜索、公共政策、健康等等部门的员工都在推特上表示自己已经被解雇了。那么另外就是推特上他以前组成的所谓帮助提升平台可靠信息啊，包括选举信息的管理团队成员也都被解雇。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些解雇的员工里面就有人马上把推特告上了法庭啊，认为说他们没有提前足够的时间通知他们。那么在媒体从拿到的推特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啊，推特表示公司裁员呢是为了让推特能够走上健康的道路。比如说马斯克他不认为啊推特应该去审核人们的这个言论，所以他这种提升平台，所谓提升平台可靠信息呢，他认为其实是在审核人们的言论哈。所以呢，这样的团队成员呢，他连管理团队都给裁掉了。另一方面，在加州离开加州企业的比例呢，从在去年哈是比往常是增加了1倍多哈。那是怎么回事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2021年有153家公司搬迁总部，是2020年的2倍之多。而是它又是2018年的3倍之多哈。胡佛研究所就认为经济是牵动的这个主要的因素哈，其他还列举了像在其他州的低监管，就是法律对于企业的法律监管，还有低税收和低生活成本，都是促使这么多的企业呢退出加州的这么个因素哈。那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查拉普蒂他说呢，他说这样的一个后果呢会对房地产市场也有一个负面影响啊。以前在互联网泡沫期间就见过这种情形，如果企业离开，房价就会下跌。所以呢这个事情哈可能也是会对湾区很多方面有产生影响。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